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3日的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我们先报道一则突发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较早之前紧急宣布戒严令，指责反对派行为导致政府陷入瘫痪。南韩国防部较早前亦都下达了全军警戒备战的指示。韩联社报道提到，南韩国防部宣布在3号下午召开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并下达要求全军加强紧急戒备和备战的指示。南韩警察厅在宣布戒严之后，紧急召集警察厅的指挥部人员，目前尚未发表有关戒严的具体指导方针。一名警察部的官员告诉韩联社知，宣布戒严的时候，所有权力都归到国防部，国防部将会指定戒严司令，警察在戒严司令的指挥之下管控群众，强调警方亦都必须等待指示。美股开市之前，美国股指期货窄幅波动，主要股指在星期一创下历史的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在历史的高位。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窄幅上升至 4.193%。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 Luke Bass 在彭博社的访问中表示，美国经济内在动力强劲，并指出这样的增长有利于除了科技股以外的其他股票，特别是小型股。如果经济增长和利率正常化结合，将会进入一个有利的周期。此外，美联储的官员亦都对未来的利率政策发表了言论。纽约联储行长约翰·威廉斯表示，随着通胀压力的减弱，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减息，并将货币政策引导向中性的水平。美联储理事沃勒就表示，他倾向于这个月再次减息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3年减息的预期逐渐增强，并强调决策将会取决在未来的经济数据，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星期五的非农就业报告。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airwatch 工具，市场认为美联储在这个月减25点子的机会率是 75%， 高于之前一日的 66%。 此外，基金经理人关注法国政治危机，法国政府面临崩溃，欧元亦都因此受到压力，令到欧元徘徊在一个星期的低位附近。左派和右派几乎确定将会通过不信任动议令到政府解散。法国总理米歇尔·巴利耶试图强行通过一项社会保障法案，并且导致脆弱的执政联盟面临解散风险。预计法国政府可能会在星期三因为不信任投票落台。法国政府将会成为自1962年以来首个因为不信任投票而落台的政府。不过仍有值得庆祝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与法国关系有所缓和。川普赞扬了巴黎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努力，并计划在星期六出席该教堂的重开仪式，这个将是川普自当选以来首次出访外国。在亚洲市场，股市普遍上升，其中科技股表现强劲，中国股市表现相对疲弱，恒生指数只是升了 0.1%， 而内地的蓝筹股就窄幅下跌，只是上证综合指数升了 0.44%。 多只高位股票接近收市的时候升停板开放之后快速下跌。美元走强主要受到川普关税预期以及美国制造业数据改善的支持，中国债券收益率降到历史的低位，人民币跌到13个月的低位，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最低跌到 7.3145， 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接近 7.3 的水平。比特币价格徘徊在95,000美元以下。在这个星期 OPEC 会议召开之前，波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72美元以上，现货黄金上升 0.3% 到2645美元。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桥水第三季科技股进行大搬风，大斩180万股辉达的持股，将持股降到480万股，在大卖辉达的同时就大幅加码超微 AMD、 美超微 Supermicro 和 Palantir Technologies 的科技股。 CNBC 报道，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一表示，计划向斯泰兰蒂斯和三星电池合资的企业提供$754,000,000的贷款，帮助在印第安纳州建造两座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工厂。伺服器大厂美超微在星期一表示，经过特别委员会针对业务进行的独立审查之后，并未发现任何诈骗或者是不当行为的证据，消息一出带动美超微股价狂升 29%。 马斯克的数十亿美元薪酬方案再次在法庭上被否决，这样令到特斯拉如何在弥补他的行政总裁方面引起更多的不明朗因素，本前交易股价下跌超过 1%。 后任总统川普在贴文中表示，他将阻止钢铁制造商向日本新日铁出售的计划，重申了竞选时候的誓言。美国钢铁公司股价本前下跌超过 7%。 FX168 报道，知名霍士新闻记者 Eleanor Terrett 在星期二在 X 平台上披露，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最早会在星期三宣布美国证监会 SEC 的主席人选。根据大型加密货币押注平台 Cashier 的报道显示，交易员押注前美国证监会的委员保罗·阿特金斯将会接替根斯勒。在接受川普过渡团队采访之后，阿特金斯的支持率有所上升。Crypto Briefing 报道，如果确定被任命为美国证监会主席，阿特金斯预计将会对加密货币监管采取更为平衡的方法。川普在选前承诺在上任第一日就解雇根斯勒，现在他实现了第一个承诺。跟住落嚟，加密市场高度关注他是否会如约地建立美国比特币战略储备，因为这样将冲击比特币价格走势。彭博社在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最高领导层计划在下个星期三召开一年一度的闭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2025年的经济目标和经济刺激计划。知情人士补充说，这次备受瞩目的会议将持续两日，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领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计划的官员如何指导货币、财政和产业的政策。虽然具体经济目标要等到明年三月两会期间才会公布，不过市场参与者将会从会议公布中寻找蛛丝马迹。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和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说，决策者还可能设定高于通常水平的赤字目标，即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到 4%， 这样将为中国政府通过更多的借贷来支撑经济打开大门。不过报道指出，记得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投资者可能会降低他们的预期。此外，中共政治局罕见地没有公布11月例会的会议公布，暗示该机构在11月没有召开会议，从而更加凸显未来10日将会举行的会议的重要性。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2018年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在星期一再次遭到特拉华州的法官否决。马斯克转发相关报道，说公司应该由股东控制而不是法官。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方舟投资的创办人女股神伍德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他的看法，认为任何法官都无权决定公司行政总裁的薪酬，并公开支持马斯克继续争取应得的560亿美元的薪酬。亦都有网友表示，法官必须依法作出裁决，他们不能够删夺宪法未授予他们的权力，这个必须要被推翻，否则没有人的合约是安全的。激进的法官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很好奇他们这样做的可能理由是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在11月出台一篮子方案，以帮助债务高企的地方政府，不过相关措施只是杯水车薪。目前地方政府部门正在想方设法地填补他们的窟窿，比如削减医疗福利和追征未缴的税款。报道说，虽然劳资纠纷在中国并不罕见，不过最近社交媒体上出现的这类事件有所增加，表明很多地方政府资金紧张，随着土地出让等传统收入来源的减弱， 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度同数以万亿的人民币的债务做斗争，其中大部分是障碍的借贷。根据总部位于香港的非牟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追踪的社交媒体上短片和帖子，继去年发生1600多宗类似事件之后，今年到现在为止，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大约1200宗因为工人拖欠工资或者是其他赔偿有关的投诉而抗议的事件。北京方面已经表示，地方政府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在去年年底相当于20000亿美元。不过经济学家认为，隐性债务总额是7万亿到11万亿美元之间。经济学家估计，其中高达8000亿美元的债务面临着高危的风险。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即使中共政府在9月底以来宣布一系列的刺激措施，不过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持续低迷，不见好转。中指研究院最新发表的中国八大房企业绩统计显示，前11个月八大房企的销售总额是38516亿元，年跌是 32.9%。 11月单月的销售金额也都跌了 9.46%， 月跌是 18.62%。 前11个月销售金额破千亿的房企只有9家，比去年同期少了7家。销售金额破百亿的房企有76家，年减是32家。数据还显示，11月八大房市新屋价格月增是 0.36%， 年增是 2.4%。 不过二手楼平均价格月跌 0.57%， 是连续第31个月的下跌，较去年同期跌了 7.29%。 流亡澳洲的经济学者施凌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楼市确实是没有起色，等于是救不起你。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亦都说，二手楼是否交易活跃是楼市好不好的主要指标。中国楼市面对结构性需求和购买力的萎缩，再刺激亦都难以反弹。自由财经报道，从飞机制造大厂波音到汽车巨头斯泰兰蒂斯和陷入困境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全球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换帅潮。根据全球就业顾问公司 Challenger Great and Christmas 的数据，截至到10月已经有超过1800名的行政总裁宣布离职，相较2023年同期的1500人要多，增加是 19%。 这个是自2002年开始追踪 CEO 转变以来所观察到的最高数字。马里兰大学金融学教授卡斯表示，董事会现在变得更为独立，要求承担起行政总裁业绩欠佳的责任，无论是在利润或者是股价方面。由于这些业绩的压力，企业 CEO 的平均任期正在缩短。过去两年美国股市大幅上升，这样也给美企带来挑战。卡斯指出，这样迫使业绩欠佳的公司董事会向行政总裁施压，要求取得更好的表现。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